贏在起跑線呢，在香港呢其實呢講了幾年了，講的就是人生好像一場賽跑一樣，每個人呢都很想成為贏家的，所以一些愛子女深切的父母呢，為了讓他們的小朋友爭取贏的機會，就用盡方法，讓到小朋友在起步的時候呢可以有超越別人的優勢啦，所以就要為他們報讀一些名校，为了报读名校又要住名校区，又要为子女安排兴趣班、补习班、面试班等等，近来电视都有做。当人人都想赢在起跑线的时候，有些人原来已经有些突破性的想法，就是赢在出生前。那是什么意思呢？根据这个英国国家的统计局曾经分析了他们自己国家的200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按照他们出生月份和19大的工作行业做对比，发现当中是有一些特定的规律的，大家留心听一听，看看你觉得是怎样。他就发觉根据英国的统计，就1月就比较多医生和地产经纪的，2月就有艺术家和交通督导员，3月就是一些飞行员和音乐家，4月的人就容易有些长期的健康问题的，5月的就比较多政治领袖，6月就有一些公司总裁，7月就是司机和演员，8月就是泥匠和总统，都挺大对比，9月就是说学业或者体育成绩都会比较出色的，10月的人就长寿一点，11月呢就比较多是精神方面呢会有啲嘅病嘅。咁呢12月呢就係、是、牙医係啦，得一个嘅啫。咁我唔知係咪佢哋比较多牙医係12月出世啦。咁唔知大家觉得准唔准呢？我諗应该唔係好准，因为係英国嘛，係咪唔係香港嘅，即係我哋嘅 data。咁呢嗰啲人就话可能係同英国嘅即係每一个月份有几多时间係太阳去照到有关啦，咁我哋都唔知啦，咁只係当一个参考啫。咁呢喺圣经里面呢记载得到，原来有啲人呢係出世之前呢已经被神揀选㗎啦，咁呢亦都可以话係赢在出生前喎。今日呢我哋呢可以睇到其中一个例子，就係、是、呢以色列人嘅祖先雅各啦。我哋呢从创世纪25:19-34里面去睇下有关雅各同埋佢嘅孖生哥哥以扫，佢哋咧出世同埋成长嘅记载，我哋咧可以打开呢个程序表嘅内页啊，记载咗今日所讲嘅经文，我哋一齐去读呢个嘅25:19-34啦。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世系，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40岁。利伯加是巴旦阿兰的阿兰人波土里的女儿，阿兰人拉班的妹妹。以撒替他的妻子向上主祈求，因为他不能生育，上主应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伯加就怀了孕，儿子们在他腹中相互争持。他说，倘若如此，我这是为什么呢？他就去寻求上主。上主对他说，两国在你子宫之内，两族从你腹中分立，这族要比那族强，大的要服侍小的。怀胎的日子满了，看啊，一对双胞胎在他腹中，先出来的身体通红，遍体是毛，像毛皮衣服，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之后他弟弟也出来了，手紧抓着以扫的脚跟，就给他起名叫雅各。他们出生的时候，以撒60岁。男孩们长大了，以扫成为精通打猎的人，是个田野的人，雅各却是安静的人，常居帐篷中。以撒爱以扫，因为有猎物给他吃，利百加却爱雅各。雅各在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精疲力尽，以扫就对雅各说，求你把这红红的东西给我一点吞下肚白，因为我精疲力尽了。因此人称他的名字为以东。雅各说，你今天就要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以扫说， 看啊，我都快死了，长子的名分对我还有什么用呢？雅各说，你今天就要向我发誓。以扫就向他发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给以扫饼和豆汤，他吃完喝完起来就走了，这样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在十九至二十六节里面记载了双子的出生。在这个的创世纪十二至二十三章里面呢，首先呢其实是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事迹。在第二十四章开始呢，就记载了亚伯拉罕怎样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就是利百加。在二十五章开始记载亚伯拉罕的家眷和亚伯拉罕的死和安葬。最后呢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之后呢就开始记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以撒后代的故事了。第十九节是一个介绍来的，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仔以撒的技术是由这里开始。第二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是40岁，并且提到利百加的外家是谁，这些对往后记载都是很重要的。在第21节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是一件挺严重的事，就是原来以撒的妻子不能够生育。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如果妇女不能够生育是一种耻辱来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曾经和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会作多国之父，并且他的后裔会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这些应许和福气是要由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去继承。如果以撒他没有子女，那这一切的应许又由哪个继承呢？难道神的话会落空吗？第21节就提到以撒就为利百加向神祈求，然后神就应允他，于是利百加就怀孕了。好像看来都很顺利很美好，不过我们看一看第26节，原来当孖仔出生的时候以撒已经是60岁了。即是说他等了几耐啊？是啊，19年啊，即有一年怀孕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就19年啦。咁咧等咗咁耐咧，终于都嚟啦。咁咧睇嚟咧，神嘅应许真系兑现啦。不过咧喺第22节又有另一个问题啊。咁咧就系呢个怀孕嘅喜悦咧，好快变咗一种痛苦，因为咧儿子们在他腹中相互争持。儿子们系众数，咁即系话利百加肚里边嘅系唔止一个仔啦。相互争持咧，原来个原文咧系有一个压碎嘅意思啊。即是说呢，在利百加肚里面的那两个的儿子呢，不只是轻微碰撞，即是大家知道双胞胎在同一个肚里面的会碰到，但这里他不是说这样推一下，而是好像在打斗摔角这样想压碎对方。虽然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弟兄，不会有怀孕的经验的，但是你想象一下你的肚里面成为了一个摔跤场，你会有什么感觉？里面有两只东西在这里，打来打去，这样就是很痛啊，想死添，我想会。那利百加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倘若如此，我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以我们现代广东话来说，大概就是这样，辛苦先有了，但有了又辛苦到死，为什么要这样？虽然神的应许好像是逐步的实现，但利百加感觉很不妥，这个就是一个对的应许错的感觉。有这样的困惑的时候，利百加他怎样做？他好像他的丈夫那样去寻求神，寻求神的解答，也都去寻求神的帮助。第23节，神有回应他，神告诉他，两国在你子宫之内，即是说是会有两个小朋友两族从你腹中分立，暗示这两个小朋友、这两个仔彼此的争斗，这族要比那族强，大的要服侍小的。原来已经宣告了这两个仔之间的争斗将会是哪个得胜了。是的，大家好醒啊，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是弟弟得胜。原来这个就是真正的赢在出生前，未出母腹未见世界之前，神已经定了胜负。不过呢，这两个即是小朋友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在妈妈的肚里摔跤去争竞。 第二十四节啊，好快啦，十月怀胎过咗去啦。咁你记住呢对孖仔嘅出世，佢话咧看啊，一对双胞胎在他腹中。圣经俾我睇到神所讲嘅果然应验咗，真系两个仔。咁两个仔系点样嘅呢？二十五节记载哥哥嘅外表，身体通红，遍体是毛，像毛皮衣服，好似皮草咁样。第一个出世嘅仔咧系红卜卜嘅，全身都系毛，而且咧唔系普通嘅汗毛，好似毛毡咁样啊，浓密嘅毛。佢嘅名叫以扫，有红色嘅意思。大家有冇见过一个 B B 咁嘅样啊？如果见到，可能都吓一跳啊！第二十六节咧记载弟弟，但系咧好特别嘅，有冇留意啊？唔系讲佢外表噶，冇讲过佢外表，系讲佢一个动作。系咩动作呢？吓，只手咧捉住以扫嘅脚跟啊！大家有冇见过啱啱出世嘅 B B 啊？啊，应该都好多人都见过啊！有冇抱过啊？咁静嘅突然间，有嘅系咪？咁咧有冇试过伸只手指俾佢捉住啊？有啊，系咪？记唔记得佢手系几细啊？佢话呢只咁细嘅手捉住另一个 B B 嘅脚跟，想唔想象到系点样嘅决心咧？吓，呢个动作咧好似咧一个标志啊，好似一个 symbol， 显示到咧雅各嘅性情，又仿佛咧好似预告咗我哋咧佢人生嘅主题就系找主。并且这个动作好像告诉我们，在出生的过程当中，生的时候，两兄弟还在争取最后的机会要赢。因为大家知道家里面最大的儿子是长子，是有财产的继承权的，并且地位都是崇高的。所以这两个在妈妈肚里面自承认以来就不断争斗的小朋友，在出生的过程当中是在争什么？争出世啊，系啦，争出世先。喺呢个回合边个赢咗啊？以扫赢咗，佢成为咗长子。雅各嘅名字咧喺原文嘅里边咧，同脚跟嘅发音系有啲相似，而且咧雅各呢个名咧，亦都有住愿他保护咁嘅意思。咁咧相信咧，当雅各嘅父母去见到呢个 B B 捉住哥哥嘅脚跟嘅时候咧，唔会谂到佢哋喺度争紧。而是以为他是一个保护者，所以就为他取这个名字。神的应许是雅各会胜出，但是在第一回合竟然是以扫赢了。在常理来说，以扫是长子，长子才是继承祝福的那个来的，那这个矛盾又怎样解决呢？这个也是一个对的应许错的感觉。明明神的应许是这样的，但是在人看来呢，感觉咧好似唔系咁噶，甚至可能系相反。唔知道大家喺信主之后有冇经历过对嘅应许错嘅感觉嘅情况咧？明明圣经应许我哋，神会保守我哋，祝福我哋，但系咧我哋遇上好艰难嘅情况，甚至咧有时觉得绝望。神咧明明应许我哋信佢系有丰盛嘅生命，但系有时咧我哋感觉咧好似系一啲嘅无奈，好似一啲苦涩。同埋咧，可能系一啲嘅黑板。神嘅应许，神嘅话语一定系啱嘅，但系我哋嘅感觉又好似唔系咁。遇到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利百加佢又点样做咧？佢去寻求神啦。神咧系回应佢，有回答佢，但系咧冇改变状况。孖仔咧继续喺佢肚里边打，打到出世嘅时候，但系咧利百加佢只系安静嘅等候，佢冇再去埋怨。因为神应许他这两个小朋友都有前途，他们分别都会成为一个国家。我团契里面有一位姊妹，在他信主之前因为工作的压力，他染上了烟瘾。当他信主之后，他知道他要戒烟。他听过有些人在信主之后烟瘾奇妙地消失，一信主就说、不想吃烟了，这样就不用戒了。这样但是他自己不是这样，他信主之后仍然很想好想吸烟，特别咧，当佢辛苦有压力嘅时候咧，佢更加需要咁样做。所以咧，当佢发觉烟瘾冇减退嘅时候咧，佢用另一个方法去对抗呢个烟瘾，就系咧佢用有质素嘅灵修去对抗。佢咧每次咧每日去灵修，咁咧佢就能够支取到力量去对抗嗰个烟瘾。不过咧，其实每日咁样去灵修，然之后支取力量去对抗咧，好攰啊。咁咧，佢曾经咧都觉得好灰心。
佢觉得好辛苦啊，佢觉得咧，点解神咧唔可以好似帮其他人咁样帮佢啊？点解咧唔可以将佢嘅烟瘾即刻消失咧？啊，不过佢都继续去坚持吓，虽然佢又唔明白。但咧，当佢成功戒烟瘾之后，佢回头睇翻，佢觉得佢明白咗神嘅心意啊，就系因为咧喺佢有呢个独特嘅戒烟嘅过程，让到佢咧唔单止系可以达到目标去戒烟，更加重要嘅系建立咗一个稳定嘅灵修习惯。同埋咧，佢学习到点样一次一次嘅去捉紧神，去倚靠神，寻求佢嘅帮助。呢位姊妹咧，之前上年嘅时候咧，都曾经喺我哋马堂当中水利见证度分享呢件事。弟兄姊妹，当我哋遇到失业、失恋、失意嘅时候，我哋咧或者都会灰心，我哋会问点解？但系咧，神嘅时间、眼光同埋计划同我哋都唔同。神知道咧点样去实现佢嘅应许嘅，我哋要做嘅就系去寻求佢，话俾佢听我哋嘅苦况，尽我哋嘅本分去做应该做嘅事，然后将我哋做唔到嘅交俾神，信任佢，等候佢。跟住落嚟27至28节讲到双子嘅成长，男孩们长大了，以扫成为精通打猎的人，是个田野的人。雅各却是安静的人，常居帐篷中。以撒爱以扫，因为有猎物给他吃，利百加却爱雅各。圣经就是用了两节，就很生动地刻画了两个男孩子的成长和他们家的情况。很短的一节27节就描绘了两个男孩子的个性和特色了。以扫是怎样的呢？精通打猎的人，田野的人，已经你讲出了他的喜好和职业了。他是一个什么做什么的？他是猎人，是的，这个是他专长来的。咁咧，田野嘅人咧，即系 man of the field， 即系咧一个属于田野、属于户外嘅人嚟嘅。大家想象下咁样嘅人咧，通常系喺我哋印象中系点嘅样嘅咧吓？应该咧系黑黑实实啦，系咪？可能佢红啦，佢红红实实啦，可能系大大只啊，好大力嘅运动健将嗰一类吓，亦都咧好可能系嗰种好豪爽啦、不拘小节嘅男人嚟嘅。而雅各咧，佢咧同哥哥有好大嘅对比。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常居帐篷中，以前的人住在帐篷里面。安静的这个原文其实有点难译的，其实当中包含了一个无可指责、纯正的意思。就是说跟以扫相反，雅各是一个安静、斯文、乖巧、属于室内的人。第28节讲出父母对这两个仔的不同的态度，他们各有偏好。父亲以撒爱以扫，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的性格相近，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相近呢？没有，不是这样说，原来是因为有猎物给他吃。原文直译是因为猎物在他口中，原来是因为这个仔可以将猎物放到父亲的口中，满足到他的肠胃、他的肚腹。你们觉得这样的父爱是怎样的？是不是无条件 不是的，好像是用美食去换回来的样子。还有一点调转了角色，原本应该是父亲去喂饱儿子，但现在是好像儿子去喂饱父亲这样。或者这个也解释到为什么以扫可以成为一个这么好的猎人，因为呢儿子总是希望得到父母的宠爱和关注的。那就提到母亲利百加了，这里就说利百加爱雅各。原文中爱是一个分词，就是动词里面的分词，有一种持续不断进行的意思。那就是说利百加他对雅各的爱是不间断的。在这里也没有说到利百加爱雅各是因为雅各给了一些好处他的。那看来妈妈好像好一点，因为他不是因为儿子做什么才爱他嘛，而且还是持续不断地爱。但大家不要忘记利百加有多少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子，但这里说他爱的是雅各，所以其实他都一样偏心。这样的父母和儿子的关系健不健康啊？一人一个平均分配是不是不错，挺好呢？不是， 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需要父亲和母亲同等的爱，任何一个偏心另一个都会对小朋友带来不好的影响。但在这个家庭里面，竟然爸爸又爱一个，妈妈又爱一个，所以这里是显明的爱，隐藏的恶。表面上好像在说爸爸和妈妈有多爱仔，但就显出这对父母对仔的爱都是有缺乏。以撒和利百加的这种偏心间接促成了两兄弟之间持续的争斗，因为两个都想得到父亲和母亲的爱和关注，同时也令到以撒和利百加之间的沟通变得不良，因为两个都偏袒其中一个仔。这些后果可以从圣经之后的记载可以看得到，显明的爱，隐藏的恶。你是不是都能够在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工作里面、你的生活里面看到呢？表面看来好像是爱，但实际上面制造了偏心、不公平，甚至让到被爱的人都会感到压力，而且制造了人和人之间的竞争。我听过很多弟兄姊妹去分享他们原生家庭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都有父母偏心的问题。原来无论是被偏心那个，还是觉得父母偏心其他兄弟姊妹的，都会觉得不开心，甚至因此造成他们成长中很多的伤害。但是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神是不偏心的，神他爱每一个人都是一样那么多。我们有不同的遭遇，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神好像特别恩待其他人，爱其他人特别多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放胆地去到神面前求祂的恩典和怜悯。而我们自己实在很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使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同人的关系当中，不要偏心，不要在你所爱的人之间去制造竞争。接着下来29至34节讲到双子的相争。第27至28节好像一个舞台的背景一样，29至34节那里又记载了这两兄弟的内斗，家族的悲剧是怎样开始。29节，雅各在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精疲力尽。我读给大家听，以扫就对雅各说，求你把这红红的东西给我一点吞下肚白，因为我精疲力尽了，因此人称他的名字为以东。雅各说，你今天就要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以扫说，看啊，我都快死了，长子的名分对我还有什么用呢？雅各说，你今天就要向我发誓。以扫就向他发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给以扫饼和豆汤，他吃完喝完起来就走了，这样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第29节一开始说雅各在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精疲力尽。大家想象一下，停留一下，想象一下这个情景，试一下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是怎样的。想象在这个台那里有一个人在那里煲汤，另一个人走进来打完猎精疲力尽。雅各在熬汤，熬的原文跟猎人的原文的发音原来很相似。圣经很巧妙地用这个字词，就是熬和猎人这个很近的字，让人联想到现在雅各其实是用一个煮汤的动作，想煮死以扫。另外煮汤之前其实是要准备的嘛，是吧？他这里说他是熬汤不是滚汤，即是说雅各做这些事是不是突然间兴起的？是不是突然间这么巧得这么巧啊？是不是这么巧是以扫打猎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啊？是不是一切都这么巧合呢？煮汤之前要准备材料，要有器具，以前的人煮的时候可能没我们那么方便，而且根据我们之后看到他们的对话，那个汤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已经煮到怎样吃得了。当以扫来到的时候，汤已经吃得了，即是说 这一切显明这个是雅各精心策划的陷阱。他们好像一个精明的猎人，他一早就设下了这个陷阱，处心积虑地等待他的猎物去自投罗网的时机。精疲力尽的原文是有疲倦、浑然和肚饿的意思，即是说以扫已经攰到晕了，而且很肚饿。当一个人攰到晕又很肚饿的时候，闻到看到热辣辣的红豆汤，他们会怎样？很想要啊，所以呢，以扫就自然地发出这个恳求，想雅各给他红豆汤。在三十节，圣经就指出以扫的另一个名字以东是有红的意思。以扫的后代后来呢果然成为了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后来的敌人以东。我们回到这个场景，刚才大家去想到的，当以扫他求雅各给他这个汤的时候呢，就好像猎物已经步入了那个陷阱，而且呢咬住了有利一样。雅各知道时机到了，于是呢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以扫将长子的名分卖给他。雅各这个请求暴露了他的动机，同埋暴露了雅各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长子的名分。这个长子的名分呢，不单止意味着富家的财产，更加是意味着神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祝福的传承。雅各呢，他很想得到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他想到一个地步，他呢不惜以哥哥为猎物去夺取哥哥的长子名分。我们又看看以扫的反应，以扫的反应是怎样的？他呢想都不想就答应了。在他看来呢，这个无形无质的长子名分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在眼前最重要的是那些他能够看得到、闻得到、摸得到、吃到落肚帮他恢复体力的东西，就是那碗的红豆汤。这个除了反映他身体很有需要之外，其实也反映到以扫他心里面所重视的是什么。他所重视的是一些眼前的、看到的、可以马上满足肉体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神的祝福。其实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并不单止是属灵属天的祝福来的，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包括了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裔、迦南全地、有地的，还有神亲自的看顾。而这个看顾祝福呢，其实是包含了物质的充足和生命的保障的，并且呢这个祝福是永远的、因为神的应许是不会废弃。雅各呢，他很深深明白这个祝福的珍贵，所以呢他真的很想很想得到这件事。雅各呢，他果然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呢很怕以扫不认账，还要呢他发埋誓确认交易。以扫的反应呢仍然是一点犹豫挣扎都没有，马上就照做了。第三十四节，我们看到以扫呢就得到了他想要的汤和饼，而雅各呢得了他要的长子名分。以扫圣经告诉我们，以扫吃完喝完起来就走了，即完全你觉得他好像啪啪条裤就走了去一样，一点留恋都没有，一点后悔都没有。圣经怎么形容以扫这个举动？他说这样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轻看的原文有视之为无价值、不尊重的意思，轻看长子的名分亦即是轻看神的祝福，觉得那些是没有价值的东西。雅各就不同了，他极度重视长子的名分，他很渴望能够拥有神的祝福，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为了要得住神的祝福，这个是为他自己的好处的。但是他不是一个只看重眼前的肉体的需要的人，他认识神的祝福，即是说其实他相信神是真实的，他相信神是守信的，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目标。但是他为了这个好的目标而设陷阱，去引诱他哥哥去出卖长子的名分，这个是一个坏的手段。之后他继续以计谋呃了父亲以撒的祝福，在之后的记载是有再讲这样的一次次设计去煮一个人，会不会有后果？有后果。所以之后他被自己的哥哥以扫追杀，以致雅各他自己要离乡别井，历尽艰辛。其实 你觉得雅各需不需要这样去设计陷害自己哥哥去获得神的祝福啊？不用，因为我们一开始已经看到在他出世之前神已经拣了他，要他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相信呢，他的妈妈利伯加这么爱他，应该有话过给他听神的，即话过给他听的事。但是呢，当雅各他渐渐长大的时候，他呢未见到神这个预言，这个应许怎样实现啊？以扫仍然是大哥，他仍然是小仔，还要是爸爸好锡以扫。所以呢，雅各他心急，他觉得呢他要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神原先话要给他的祝福。结果好像是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呢牺牲了家人之间的忠诚、爱、信任和关系。甚至雅各他要离开温暖安全的家，寄人篱下，受尽欺凌白眼。虽然是这样，神仍然是爱雅各，他仍然照他自己所应许的去祝福雅各的人生。以扫和雅各的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以扫是一个只看重今生的人，他只是看到眼前肉体的需要，在他看来神的祝福是没有价值，可以随便放弃。而雅各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看重神的应许，他认为神的祝福比其他的一切更加重要。但是他不信任神有他的时间计划，而是要以自己的方法，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方法去找住神的祝福。弟兄姊妹，你觉得自己比较像哪一类人？第一类人就是属于以扫那一类，辛苦劳碌，为的是物质的享受，为的是满足身体的需要。神的祝福对他们来说是不切实际，虚无缥缈，毫不重要。第二类的人好像雅各，他们重视神的祝福，好像认识神，但是他们不认识神的时间和计划。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住神的应许，甚至有时会用神不喜悦的手段。这里讲神的祝福不只是讲属天的事情，不只是单讲神赐的平安、喜乐、同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神的应许，而我们是没办法去用任何手段去获得。而神的祝福呢，其实也都包括我们物质的生活的，好像我们每日的生活所需啦，同人的关系啦，甚至侍奉等等，涵盖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正正就是这些在生活里面的事，就是我们容易受到试探，想用人的手段去获取的东西。我认识一位姊妹，她做生意，她决定开始这盘生意之前，她经过祈祷、寻求、印证，她相信神带领她开始这盘生意的。而她也希望这盘生意最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但当然如果赚不到钱，其实就帮不到人。所以在筹备过程当中，他就要去找一些合作的伙伴。他遇到很多有潜质的合作者，那些人很有经验的，很懂做生意。但他发现那些人的思路和做生意的手法不是神所喜悦的手法。所以这个姊妹最后选了一些比较没有经验、实力，但是又不会用狡猾的手段去做生意的人。或者如果他想生意快点上轨道的话，他想赚得更加多的话，他呢就应该他选那些懂得耍手段做生意的人。但是他很清楚，他呢需要是坚持他做生意的理念，因为呢这个是神要去做的。其实呢在做生意过程里面，他继续不断遇到很多难题，有时呢都会好像走灰色地带都可以的，甚至呢有人会跟他说人都是这样做的啦。但他很相信神不是要他这样做，如果赚到钱但用了神不喜悦的手段，他觉得一点都不值得。同样地，或者在你每日工作当中，你会面对这样的挣扎。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你的上司又或者你身边的同事会给压力，你告诉你世界的方法是最好的，但他们的方法 是呃人啦，或者将自己的利益建筑在别人的损失甚至是痛苦的上面。你会拒绝他们相信神的祝福，还是你会接纳他们的建议，然后跟自己说神的想法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呢？在讲到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香港的父母为了让小朋友可以有好的前途，用尽方法去考入一些名牌的学校，由幼儿园开始铺路了。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挣扎？同样有这样的挣扎的。一方面他们知道神会看顾他们的儿女，但另一方面又很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多，让到小朋友被人疏蚀，让到他们好像没有办法不跟随着其他人的规则去做大家都做的事。其实为小朋友计划将来，为他们提供最好的资源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太过忧虑，好像自己做少一些事就会断送了小朋友的前程，又或者用一些很极端的手段让到自己和小朋友都承受太多的压力，这样就好像是觉得子女的人生是由自己掌管一样，好像忘记了神在背后掌权，有少少像雅各不相信神会成就他的祝福，而是要用自己的手法去争取。这样我们不要效法以扫去重视物质的丰富多过神的祝福，我们也不要效法雅各用神不喜悦的方法试图去获得神的祝福。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已经是赢在出生前，因为神在我们出世之前已经认识我们拣选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这样说，就如在创世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爱心。原来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每一个，在我们未知道的时候，在我们出世之前神已经拣了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神都有他的计划，神都是有他的祝福是要留待去给我们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去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按住神悦纳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朝向目标进发，也就是说我们要寻求合神心意的目标和合神心意的手段，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目标和好的手段。让我们一同有些默想的时间。从雅各和以扫的事里面，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世界有两种的人，有一种人好像以扫那样重视物质的丰富多过神的祝福，有些人好像雅各他们相信神的祝福，但他又不能够信任神有他的时候有他的计划，所以他用一些神不喜欢的方法自己去找住神的祝福。但原来这个世界可以有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就是不断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按住神所预立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朝向目标进发，这个就是好的目标好的手段。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在你人生里面寻求这个好的目标，用这个好的手段去得到神的祝福啊？如果愿意的时候，请你在你的祷告当中去向神去讲出你的心意。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你在我们出生之前你已经拣选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的旨意，有你的计划，有你的祝福，你有你的时候，你有你的步骤。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你的应许是真的，但我们感觉好像不太对。 有时候我们又会有偏心，有时候我们去寻求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很多的试探，让我们用一些不合你心意的手段。神啊，求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厘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生目标，又让到我们能够依靠住你，用你所喜悦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朝这个目标进发，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的祝福，让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应许。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